一次大聚会之前都会有一个教会来带领我们诗歌盼望各教会来带领唱诗的时候，同时也介绍让你们教会的弟兄姊妹站起来，让大家可以彼此认识我们这一次来自于南湾，对不起，来自南加州有很多的教会一起来配搭，我们大家可以借这机会彼此认识今天早上呢，陈牧师讲到之前，我们有一个见证，是由龚牧良老师他来为我们做见证。他原来是在大学里面教书，后来他提早退休，加入美国校园团契，负责欧洲事工的部分我们请他来为我们做见证，见证他在欧洲侍奉的经历。好，请龚老师。
各位弟兄姐妹平安，我是在上海出生，在台湾长大，但是大部分的时间是在美国，因为到1970年到美国留学以后呢，在美国就是读完书找到事，结婚生小孩，可能跟大部分的人经历差不多我是1978年得救的我得救以后呢，很多人认为我是一个标准的基督徒，但是我自己知道我是一个伪君子。为什么呢？因为我还有很多价值观，我自己还很多我自己的执着，我自己不肯愿意放手。因此呢，我面临的问题是我读经枯燥无味，我祷告好像对空气讲话。但是我那个时候并不害怕别人发现我原来不是一个标准的基督徒，因为我那时候还以为教会的人大概都是如此，大家都在玩教会的游戏一直到1986年，真是神怜悯我。那一年有一天我实在是受不了我自己，我对我自己非常的厌恶我非常对自己非常的失望，我来到神面前痛哭。那一晚我在神面前痛哭流涕，我说：神，你是创造宇宙的神，你是拯救我生命的神，但是为什么你不能够吸引我来到你的话语面前？为什么你自己没有吸引我？为什么？然后我跟神说：我愿意付任何的代价，我愿意付任何的代价被你的话所吸引。那么什么代价呢？包括行他的旨意，也包括舍弃任何一样事情，或任何一样事情我一直喜欢留着不愿意放手的事情。那么结果第二天早上呢，我就好像变了一个人一样，因为第二天早上我突然之间对神的话非常的饥渴饥渴这个两个字可能还不适合描述我，因为那个时候我在教书的时候，从一个教室走到另外一个教室，其中只有10分钟休息的时间呢，我也会听录音带听什么录音带？就是圣经朗读的录音带，好像我想要在一天之间把前面8年没有读的圣经通通补回来一样。神真是很怜悯我，不但读经他让我有重新他的话吸引我之外呢，祷告也变得非常吸引我，每天我可以跪在地上原来几分钟的祷告呢，变成半个钟头一个钟头的祷告和神有很好的交往。但是这个我自己的成长呢，却是那个时候面临一个问题，我一直觉得为什么教会里没有人来帮助我成长。但是神让我突然发现，原来教会可能很多人也跟我一样问同样的问题。因此我就开始，我自己觉得我自己读到的经文非常的得到的心得非常美好，自己不但写很多读经心得之外呢，我觉得多到一个地步，我要把它拿出来跟弟兄姐妹分享。自己不但写呢，那时候我就找了一个年轻的大学生年轻基督徒，我们说就约定我们每个礼拜不但见面，而且呢互相能够分享读经的心得，而且彼此呢互相负责叫我们的生活不论无论是失败成功的地方呢，都能够很坦然地分享出来。我自己不知道当时我做的工作就是所谓的门徒训练 很多时候我真的不知道我在做什么，但是很奇怪，神一步一步的安排我。到了1989年那年啊，因为我又是在教会里侍奉宣道委员，是宣道委员会里面一个成员，所以我参加了1989年的宣道年会，那是使者办的三年一次的宣道年会，在华盛顿。那么那次宣道年会的时候呢，我自己很清楚知道神要呼召我走上宣道的道路啊，走上宣教的道路。但是那时候叫大家举手决志，我没有决志啊，但是我知道我会走这条道路。但是回来以后就是变成一个问题，我知道很多人决志了以后呢，教会帮助他，或者他们开始走读神学什么，但是我自己呢，我自己不知道做什么好，好像我自己也不知道应该做什么，我也没有说去受神学的训练。但是回头看了，神真是很怜悯我。那时候有一个退休的牧师叫做林威亚啊牧师，他跑到 Virginia 东边，我以前是住在 Virginia， 他跑到 Virginia 东边一个城市叫 Hampton 啊，在那里他开始做职堂的工作。那我听见了，我就很高兴，我就跑去那儿跟他一起学，我说我愿意做你的小童工啊，跟你学怎么职堂。那么就在那里啊，然后不久呢，主日我们就开始主日崇拜。主日崇拜的时候呢，尼牧师说下次你讲道，我说啊，我从来没有讲过道。然后他说不，你一定要操练，他就开始叫我讲道。然后我讲完一次以后，他说以后每个月你跟我轮流讲啊，每个礼拜轮流讲。我想都没有想到啊，但是我发现一件事情啊，神，我虽然我自己没有任何的计划或者远景，但是神已经开始在安排我。那时候在教会里也组织了所谓福音探访队，所以无论是门徒训练、传福音，还有职堂各方面的事情，神都在操练。而且也有机会侍奉青少年，在青少年带他们的主日学，带他们的崇拜。回头看，有很多事情都是很奇妙的啊，不是我自己愿意或者我自己计划的事情。那么因此到了2000年的时候呢，那时候我算算离我可以退休啊时间已经很近了啊。在主后2000年的时候，我自己特别看到啊，因为在教会侍奉很多年，唯一遗憾的就是教会里的学生很少。为什么？因为教堂，我们的教堂是坐落在离学校半个钟头的地方，所以我们每次说我们去那儿接你们来啊，接学生来崇拜，学生当然是不愿意啊，因为要他们跋涉啊30分钟很难。所以一直有个意向，就是说要把福音，要把教会带到他们当中去。所以算算自己剩下来的时间不多了，因此我就和两个家庭，我们三个家庭一起呢，就跑到学校旁边，我们开始成立一个学生团契啊。神也是很怜悯，我们一开始的时候，突然之间神装备我的事情啊，通通用得上了。包括我们一开始就有礼拜三的祷告会、礼拜五的查经、礼拜天的主日学跟礼拜天的崇拜啊，马上全部啊，从2001年的1月就开始啊。不过当时我就跟另外两个同工，我就说我们在这边侍奉4年时间，因为4年以后我必定会退休，退休以后愿意全时间侍奉主，愿意全时间侍奉主。那么因此呢，在成立学生团契以后呢，第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就开始培植，我们说培植我们的同工啊。所以一直到很感谢主，到今天这个学生团契我们离开了以后，学生团契还是非常的健康啊，他们还是照样的祷告会啊、查经班啊、主日学、崇拜一直继续，而且还有很多少年啊、幼儿的主日学等等，很有意思。那么我稍微讲一讲，这是我刚刚临命的经历，但是我愿意稍微讲一讲我怎么会走上这个宣教的道路。就是在我退休之前的最后一年，我开始寻找啊侍奉的工厂。我不知道要做什么，我就知道要做宣教的工作。那么当时我就申请国内的一所大学，我在想，因为我是教电子计算机的，所以我就申请电子计算机。我说我在想也许神愿意用我回中国向中国的大学生传福音，因为我一向接触的都是学生。但是没想到啊，这个寄去的这个申请函啊石沉大海 从来就没有回音，没有人跟我回音说收到了我的申请书，或者是我们谢谢你，我们不要你，或者是要你不要你啊，一封信都没有，很奇怪。那时候我同时也发了一封信给一个教会啊，一个教会他有很多的中国学生跟学人，他们邀请人做牧师的助理啊，去侍奉这些中国学生学人。这封信寄出去以后也是石沉大海，很奇怪，这个教会也没有回我任何一封信，也没有说收到了什么啊。然后我申请使者啊，东部的一个福音机构，因为我知道我知道他们在东部的啊学生工作做得非常好，而且他们有要开始英国的工作。我在想，是的，无论是在美国或者英国都可以啊，我就申请他们。但是我发现他们还没有准备好，那时候他们时机还没有成熟，他们工作还没开始英国的工作。那么当时他们要我去波士顿啊，波士顿，我想这波士顿什么地方都可以去，就是不能去波士顿，因为那边的中国教会太多了，那人才济济啊，不需要我在那儿啊凑热闹。那么然后我就跟苏牧师联络，那我跟苏牧师联络，跟海外校园联络，原来的意思是说，也许在美国什么小镇啊有大学，但是没有查经班，我到那儿去啊侍奉，到那儿去啊带查经班或开始查经班。但是呢，哎，得到的消息确实刚好相反，不是美国，是德国。我说，哎，怎么会德国呢？那么然后呢，我们的同工，海外校园同工就开始跟我分享啊德国的意向。原来911以后呢，大学生，中国学生呢，很难在美国申请到签证到美国来读书，因此呢，大量的学生都涌入欧洲啊，以英国最多。2004年统计，在英国的中国留学生53000，啊，在德国的是第二名，啊，32000，在法国是第三名，大概2100啊，2100人左右。那么在这些国家里面有很多中国学生，但是呢，这些学生都分散在各个小镇里面，因为他们有很多大学城啊，很小。那这些大学城呢都没有中国教会，也没有查经班啊。因此，海外校园已经看到福音的工作的需要，因为欧洲的中国学生呢，他们毕业以后跟美国学生不一样，很难在欧洲留下来工作，所以大部分学生都是回国的。那么，这个就是我们海外校园看到的福音工作，就是这些人，假如说我们在欧洲能够带他们信主，然后给他们培训，他们回去以后一个一个都是小宣教士。所以福音进中国未必是直接进去，也许是绕过欧洲进去的。因此看到以后呢，我就参加了欧洲的事工这一部分。在以往的日子当中，我和于培新啊、陈静珍两位老师，还有我们夫妻跟他们夫妻呢，我们轮流啊去德国。那么从2004年的冬天我退休以后呢，就直接参与了啊海外校园的欧洲培训的事工。那我想今天我既然来跟大家做这个见证，让大家看到，事实上我想我自己得到的结论是，其实这一切我的经历乏善可陈，就是我自己的部分，我自己没有做任何事情，都是看到神自己亲自带领我。我就想到圣经上有一句话，哥林多前书2:9，他讲的神，他说神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是人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人心也未曾想到的。但是我看到这一切之前有个因素，神为什么要这样做，为什么要做这些奇妙的事情，就是有个愿意的心啊，愿意付任何的代价来到神面前。那这不正是圣经告诉我们呢？因此你们要舍己，背起十字架，天天来跟随我。但是我今天跟大家想这个事情，也想到说灵命的复兴是不是单单为了你自己，也不是为了我自己，原来是为了神自己，神塑造我们，为了我们可以侍奉他。那么我们今天我们海外校园在欧洲的工作，我想也特别介绍一下，我想打一张我们的那个 slide 啊给大家看。 我们海外校园呢现在在招募同工啊，因为这个跟我们在欧洲的工作很相似啊。过去我们在欧洲工作做些什么呢？第一个是做些教导的工作，因为啊，对不起，第一个是我们有那个出版欧洲版海外校园欧洲版啊，因为海外校园欧洲版海外校园杂志是一个非常受欢迎的杂志，我们是用来传福音用的啊，我们不是放在一个地方让大家自己拿，我们是当面交给人，那么顺便我们就可以讲福音。因此我们在欧洲工作的时候很重要，海外校园杂志对我们来说很重要。欧洲版是新啊，2006年暑假刚刚开始的，那么这个杂志呢现在很受欢迎，出版量大概是11000份每一期啊，我们是2个月1期。但是这件事情呢也需要大家特别跟大家提，也是希望大家能够带到。另外一个就是讲到我们另外的其他的，就是在欧洲的工作，第一个就是教导。教导我们有海外校园的啊培训课程啊，我们在那里教不同的教会在教这些课程。那我们今天也是非常希望有同工加入我们的行列啊，做教导的工作。第二个就是开荒的工作，因为在欧洲还有很多地方啊，特别是德国很多小镇，他们有大学城，中国学生的人数300。在300以上，那很像我们当时在 Virginia 开始学生团契，那时候学生人数也是300啊，我们聚会从10几个人最后到40几个人啊，所以查经班成立查经班学生团契是很容易做的事情，主允许啊，我们就做。那么第二个是开荒啊，第三个是拓展。拓展的工作就是有的查经班非常的小，非常的弱，可能只有1-2个人啊，有些城市里面，那我们就帮助他们增长。那么现在这些工作都在做，我们也有一个新的同工加入。我们希望未来呢，不但是我们有个人或者夫妇一起来参加我们的行列做这三方面的事情，我们希望教会也能够参与，因为最终我们希望把这个查经班，我们所扶持的查经班呢，转移给教会，让教会成为他们的宣教工作，他们自己可以差派人去短宣，或者去做啊，去学习怎么在宣教工厂侍奉。那么这一切呢，我觉得这是我们的经验。我们希望呢，在未来当中，未来时间，在今天啊。我们休息的时候，你们愿意是能够知道多知道一点欧洲的工作的话，请你们来啊，请你们找我啊，或者找我太太啊，我们可以跟你分享欧洲的经验啊。所以我得到的结论就是，福音是进中国，但是未必是直接进去，也许是经过欧洲。
我们谢谢龚老师所分享的见证，我想他就跟我们在座啊留学生一样，在美国留学，在这里工作，在这里有固定的生活，但是神呼召他，让他们可以找到侍奉的工厂。我们今天这个见证的目的，也是盼望我们在座每一位，我们都寻求神在我们生命中，在我们一生当中，对我们主要的呼召是什么。好，底下我们就把时间交给陈牧师，他继续第二堂的信息。